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裴度，字中立，是河东闻喜人。贞元初年考中进士科，又因考取博学鸿词科补任校书郎，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科上等，调任河阴县尉，升任监察御史，上书议论权宠宦官言辞激烈直切，被贬出任河南府公曹参军。武元衡任西川节度使时，上表奏请让裴度担任节度府书记，后召入朝廷，任起居舍人。元和六年，裴度以司封员外郎的身份掌管起草诏令。田弘正向朝廷献出位，博六州，宪宗派裴度前去宣谕。田弘正知道裴度是皇帝精心选拔的人，因此在郊外迎接时，快步上前跪着接受命令，并请求裴度遍访所属各州，宣扬传播天子的恩德，魏地百姓因此欢欣悦服。回朝后，裴度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过了一段时间升任御史中丞。宣徽院的五方小史在秋天检阅鹰犬时，所过之处骚扰官府，得到丰厚的馈赠才离开。下归县令裴环是个有才能的官吏，没有给他们送礼，于是小史们诬陷裴环说了难听的话，把他送进诏狱，要以大不敬治罪。宰相武元衡委婉地为他辩解，皇帝怒气未消。裴度在延英殿见到皇帝，说裴环无罪。皇帝愤怒地说，裴环如果真的无罪，就杖打小史，如果小史无罪，就杖打裴环。裴度说，责罚如果这样当然可以，只是裴环作为县令，爱惜陛下的百姓，怎么能治罪呢？皇帝脸色缓和，于是释放了裴环。朝廷军队讨伐蔡州，派裴度视察各军营，回朝后他呈上攻取策略，与皇帝的想法相合。皇帝询问诸将是否有才能，裴度回答说，李光炎正义而勇敢，应当能成功。不到三天，李光炎就击败了石渠的敌军，皇帝感叹裴度有识人之明。裴度升任兼刑部侍郎。王承宗、李世道谋划延缓朝廷讨伐蔡州的出兵，于是在京城埋伏刺客，刺杀当权大臣，已经杀害了宰相武元衡，又袭击裴度，刺了三刀，割断了靴子，刺伤背部，划破内衣，又伤了头部。裴度因戴着毡帽得以不死。随从侍从惊骇伏地，只有其从王毅抓住贼人大声呼喊，贼人砍断了王毅的手，裴度掉进沟里，贼人以为他死了，于是逃走。议论的人想罢免裴度，以安抚两个藩镇的反复无常。皇帝愤怒地说，裴度得以保全是天意，如果罢免他，正好让贼人的计谋得逞，我依靠裴度足以击破这三个贼人。裴度也因朝廷法纪不振，王室衰微，常常愤慨遗憾没有为国而死的地方。自从巡行军营回来，知道贼人的底细，皇帝更加信任他。等到他养伤二十来天，皇帝分派卫兵守护他的府邸，慰问的人接连不断。伤愈后，皇帝下诏不必到宣政衙，直接在延英殿召见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正连续调动各道军队，战事焦灼不解，朝廷内外大为恐慌，人们屏息不敢出声。等到裴度执掌朝政，内外才开始安定，从此讨伐贼人更加急迫。当初德宗时期，朝廷猜忌防范很严，朝中官员互相拜访，金吾卫就立刻奏报，宰相甚至闭门谢客。裴度认为时局多有变故，应当招揽天下英才，咨询谋划策略，于是建议允许宰相回家后与士大夫相见，皇帝下诏同意。适逢庄献太后去世，裴度担任礼仪使。皇帝不听政，商议设置冢宰。裴度说，冢宰是商周时期六官之首，统领百官，帝王居丧期间有权宜处理政务的制度。历代这个官职已经废止，所以本朝设置与否不固定，不应为了虚名而耽误枢要政务。于是下诏让各部门暂时由中书门下裁决处理。王鄂死后，家奴告发王鄂的儿子王继篡改父亲临终奏章，冒领遗留的进献物品。皇帝把家奴留在宫中，派使者到东都查验，追查他的家财。裴度劝谏说，自从王鄂死后多次有进献，现在因为告发而检查他的私产，我恐怕天下将帅听说后会有人以保全自家为打算。皇帝醒悟，杀了两个家奴，召回使者。这时讨伐蔡州多次失利，群臣争相请求停战， 前挥消免尤其坚决。裴度上奏说，病在腹心，不及时去除，将成为大患。否则，两河也将根据这件事来判断朝廷的顺逆。适逢唐邓节度使高霞玉战败，其他宰相揣测皇帝厌战，想赦免贼人，迎合皇帝旨意。皇帝说，一胜一负是兵家常事，如果军队总是取胜，那么古人何必害怕用兵呢？即使历代圣君也不应该留下贼人交给朕。现在只论将帅的勇敢怯懦，兵力的强弱，处置是否得当罢了，怎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既定计划呢？于是左右之人无法离间。元和十二年，宰相李逢吉、王涯建议军饷耗费巨大，应当休战。只有裴度请求亲自督战，皇帝唯独看着裴度留下，说，真能替朕前去吗？裴度伏地流泪说，臣发誓不与贼人共存。当即被任命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张义军节度、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。裴度因韩红担任都统，于是上表交还招讨使职务以避让韩红，但实际上仍行使都统职权。又因制诏中有不同的言辞，想要激怒贼人怨恨韩红，意思是韩红如果样样不乐，裴度就无法与他共立功业。裴度请求更改措辞，消除猜疑离间的嫌疑。于是上表请马总担任宣慰副使，韩愈担任行军司马，李正峰、冯素、李宗闵担任两使幕府官职。入延英殿应对时说，主上忧虑是臣子的耻辱，道义上必须舍命，贼人没有受手，臣就没有归期。皇帝认为他豪壮，为之流泪。等到出发时，皇帝到通化门亲自送行，赐给通天玉带，调发神策军300骑兵作为护卫。当初李逢吉忌惮裴度，皇帝讨厌他在朝中阻挠破坏，将他外放。裴度驻扎在兖城，慰劳各军，宣扬朝廷的深厚恩义，士兵勇气倍增。这时各道军队都由宦官统帅监察，自行决定进退。裴度上奏请求撤销，使将领能够专断指挥，号令统一，士气倍增。不久，李肃在夜间攻入玄户城，活捉吴元济上报。裴度派马总先进入蔡州，第二天率领回区降卒万人手持符节缓缓进入，安抚平定当地百姓。当初吴元济禁止在路上交谈，夜间不许点灯，以90互相赠送的按军法论处。裴度到任后下令，只有盗贼斗殴致死才依法处置，其余一概免除，往来不限昼夜，百姓才知道有生活的乐趣。裴度用蔡州牙兵作为帐下侍卫，有人说这些人心怀反复，尚未安定，不可不防备。裴度笑着说，我是张毅节度使，元凶已被擒获，所有人都是我的部署。众人感动流泪。不久深州、光州平定，裴度让马总担任留后。裴度入朝，适逢皇帝将两把剑交给监军梁守谦，让他全部诛杀贼将。裴度在兖城遇到梁守谦，又与他一同进入蔡州商议定罪量刑。梁守谦请求按诏书办理，裴度坚持不赞同，非其上奏申述辩解，因此被保全宽免的人很多。平定功劳后，裴度晋升金紫光禄大夫、弘文馆大学士，上柱国、晋国公，食邑3000户，重新主持政事。成毅、黄甫伯因谈论财富政务而得宠，不久担任宰相。裴度多次上书极力论说不可，皇帝不采纳，裴度上交官印又不被允许，小人开始得以钻空子。当初蔡州平定后，王承宗害怕，裴度派便是百骑前去胁迫劝说，于是王承宗献出德第二州，送儿子做人质。裴度又劝说成全入朝觐见，这才将仓、景、德、利分割为一个镇，由朝廷任命统帅，而王承宗的势力于是被瓦解。李世道倚仗强大，裴度暗中劝皇帝诛杀他，于是下诏宣武、义城、武宁、恒海四节度使会同田弘正讨伐。田弘正请求从黎阳渡河，会合各节度使的军队，宰相都认为可行。裴度说，魏博军队渡过黎阳，就进入贼人境内，土地相连，容易产生观望之心，这是在自家地盘作战。田弘正、李光炎向来缺乏决断，士兵犹豫不决，果然不可用。 不如在河北养精蓄锐，等到霜降水落之时，切断洋流通道，直抵运州，在阳谷扎营，那么人人都会拼死作战，贼人势力就穷尽了。皇帝说：“好。”下诏让田弘正按裴度的话行动。田弘正遵奉诏令，李师道果然被擒获。大商人张志欠五方的利息钱，皇帝命五方使杨朝问收查他的家产簿册，查阅借贷钱款，即使已经偿还，也全部追回。牵连数十上百人，用棍棒拷打，胁迫他们承认。又查到卢大夫的欠债凭证，逮捕卢坦的家奴，逼其偿还。过了很久才明白，那是卢群的凭证。卢坦的儿子上诉，杨朝问胡说：“钱已进入宫中，怎么能得到？”御史中丞萧勉和谏官们纷纷陈述，宦官横行霸道，裴度也极力禁言。当时正讨伐运州，皇帝说：“暂且先讨论东边军事。”这是小事，我自己处理。裴度说：“军事处理不当，只是山东受害，宦官横行暴虐，将要扰乱京城。”皇帝不悦，慢慢才醒悟，责备杨朝问说：“因为你让我羞于见宰相，下令杀了他，赦免了被囚禁的人，从此京城清明整肃。”皇帝曾问：“臣子侍奉君主，应当努力向善，端正公心，我厌恶那些结党的人。”裴度说：“君子小人都是同类相聚，没有无党徒的。君子的党徒同心同德，小人的党徒同流合污，外表很相似，内心实际上相差很远，在于陛下观察他们的行为就能辨别。”皇帝说：“禁言的人大抵如此，我难道容易辨别吗？”裴度退下后高兴地说：“陛下认为难辨就容易，认为易辨就难，君子小人的行为就判然分明了。”不久裴度最终被惩议，皇甫伯陷害，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的身份出任河东节度使。穆宗即位后，裴度晋升检校司空。朱克融、王庭凑在河朔作乱，朝廷加任裴度为镇州行营招讨使。当时皇帝把李光炎、乌仲印当作猛将，依靠他们攻击贼人，兵力十余万，却有所畏惧，没有尺寸功劳。裴度接受任命后进入贼境，多次斩杀贼将，上报朝廷。不久兼任押北山诸藩使。当时元稹公然勾结宦官魏弘简谋求执政，害怕裴度重新执掌朝政，于是在经略军事时多次从中阻挠，不让裴度立功。裴度恐怕祸乱发生，就上书痛陈元稹的过失罪恶。皇帝不得已罢免了魏弘简、元稹的进士职务。不久又提升元稹为宰相，让裴度担任司空、平章事、东都留守。谏官在延阴殿叩门说：“不可罢免裴度的兵权，动摇人心。”皇帝不召见。于是众人交替上书极力论说，皇帝没有醒悟。适逢出使幽州、镇州的宦官回来说：“军中说裴度在朝廷，那么两河诸侯中忠诚的会感怀，强悍的会畏惧，如今他住在东都，人人失望。”皇帝醒悟，下诏让裴度从太原回京城朝见。等到在殿上觐见，裴度开始陈述朱克融、王廷凑二人叛逆，自己受命无功，并陈述入朝觐见的原因，感慨流泪。伏地未起，谒者想要宣布圣旨，皇帝急忙说：“朕将在延阴殿等你。”当初议论的人认为裴度没有内援，且长期在外被奸佞压制，担心皇帝不能明了他的忠诚。等到他觐见时，言辞恳切，语气平和，卓然符合天子心意。在位的官员听说后都肃然起敬，刚毅的将领和尊贵的大臣甚至叹息流泪。按照旧仪，阁中群臣未退时，宰相不奏事，称贺则由谒者回答。皇帝因裴度的功勋品德，所以待以特殊礼节。裴度出发前给朱克融、王廷凑写信，反复开导，小以大义，二人不敢违抗，都愿意停战。皇帝正担忧深州之围一定要救出牛元义，于是让裴度在传书宣告旨意。有人说贼人知道裴度失去兵权，一定会被约观望。皇帝释然，于是任命裴度为守司徒，兼任淮南节度使。适逢昭义监军刘承协轻慢刘悟，全军哗然愤怒，抓住刘承协，刘悟将他拘禁上报。皇帝发怒，问裴度怎样处理才好。 裴度叩头谢罪说，藩臣不参与政事，推辞不回答。皇帝强迫他，裴度说，臣一向知道刘承协倚仗宠幸，刘戊不能忍受，曾写信向臣诉说。当时宦官赵弘亮在行营知道情况，想拿着刘戊的信上奏，陛下也知道吗？皇帝说，我来不及知道，只是刘戊确实厌恶他，为何不自己上奏，为什么呢？裴度说，即使刘戊上奏，恐怕陛下也不一定听，况且臣离天言不过咫尺，尚且不能决断，千里之外的一言能让陛下圣听吗？皇帝急忙说，先前的话姑且放下，直说如今怎么办。裴度说，一定要收揽忠义之心，让将帅为国效死，只有斩杀刘承协，那么四方群盗就会暗中吓破胆了。皇帝说，只是太后把他当养子，况且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，再说别的办法。裴度说，将他流放到偏远之地可以吗？皇帝说，可以。刘戊果然释放了刘承协，昭义于是安定。这时徐州王志兴驱逐崔群，各军盘踞河北，进退不统一，议论的人纷纷请求让裴度担任宰相，于是以原有官职兼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全宁之人侧目而视，说李逢吉阴险奸诈，善于谋划，可以陷害裴度，共同劝皇帝从襄阳召李逢吉回朝，任命为兵部尚书。裴度在位才两个月，果然被李逢吉离间，被罢免为左仆射。皇帝突然中风头晕，朝廷内外三天不通消息。裴度多次请求到内殿，请求立太子，第二天才见到皇帝，于是立景王为继承人。李逢吉取代相位后，想方设法要重伤他，引荐亲信李仲言、张佑兴、李旭、张全宇等人在内勾结宦官，培植党羽，丑恶诋毁的言论天天传到皇帝耳中，于是将裴度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剥夺平章事职务。长庆四年，王廷凑屠杀了袁毅全家，敬宗嗟叹惋惜，感叹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，才让凶恶的贼寇如此猖獗。学士为出后上奏说，臣听说吉案在朝廷，淮南王就停止了谋反，段干木在魏国，诸侯就停止了战争。称王称霸的道理，靠一个士人就能抵挡百万大军，一个贤人就能化解千里的祸患。裴度有无与伦比的功勋和德行，文武兼备，如果把他安排在朝廷，委任他参与决策，一定能让荣鲁害怕，幽州、郑州自然归顺。管仲说，人分开听就愚昧，合起来听就圣明，治乱的根本没有别的办法。陛下在吃饭时叹息，遗憾没有萧何、曹参，如今一个裴度被排斥在外，所以冯唐知道汉文帝有廉颇、李牧却不能任用。皇帝感悟，对韦出后说，裴度多次担任宰相，而官衔中没有平章事，这是为什么？韦出后详细说明了原因，皇帝于是恢复裴度兼任平章事。皇帝虽然年幼，但关注裴度，宦官到裴度那里一定叮嘱安慰，并且告知召回的时间。宝历二年，裴度请求入朝，李逢吉的党羽非常害怕，全于制造伪谣言说，非一小儿坦其父，天上有口被驱逐，这是因为裴度平定了吴元济。都城东西有六条山冈，民间认为是乾卦之术，而裴度的宅地在平乐里，正对着第五冈。全于于是说，裴度的名字应验图谶，宅地占据冈原，不召而来，他的意图可见，想要以此倾覆裴度。天子独自能明察，这是诬陷，下诏重新让他辅政。此前皇帝打算前往东都，大臣们恳切劝谏，皇帝不采纳。皇帝恼怒说，朕心意已决，即使随从官员和工人自己携带干粮，也不扰民，催促有关部门检点行宫，朝廷内外没人敢说话。裴度从容上奏，国家建立别都本来是为了准备巡幸，自从战乱以来，宫殿、官署、屯营各司的处所荒废败坏，未加修治，等过些十月修整完好，然后才能出行，仓促之间没有准备，有关部门将会获罪。皇帝高兴地说，群臣劝谏朕没有说到这一点，像你说的确实有不便之处，何必去呢？于是停止了出行，便送观察使令狐楚说，亳州有圣水出现，喝了的人病就好了。裴度判决说，妖异由人兴起，水不会自己作怪，命令所在地方禁止堵塞。 朱克荣抓住刺衣使者杨文端，谎称他怠慢自己，并控告所赐的衣物粗劣，又请求借杜支的帛30万匹，如果不给，军队必定有变故，并且请求派遣工匠5000人帮助修治东都，等待天子东巡。皇帝发怒，对此忧虑，想派重臣去慰问。裴度说，朱克荣没有病却悖逆，这是将要灭亡。比如猛虎在山林里咆哮跳跃，凭借洞穴才能这样，势必不能离开他的处所，人也不因此害怕。陛下不必派重使，只需用诏书说宦官俱要骄横，等他们回来，朕自会责罚。春服不谨慎，正在诘问有关部门，所上奏的工匠应当立即派遣，以诏令所在地方供应准备，这样贼人的阴谋就完了。陛下如果不能这样，就回答说宫室营建修缮已有次序，不必派遣工匠增加劳役，朝廷因为征发才有赏赐，朕没有什么令息的，单独给范阳，体制上不可以。皇帝说好，采用裴度的赐策。朱克荣听从命令，归还了杨文端。不久军中发生变乱，杀了朱克荣，皇帝放纵松弛，日头高时才上朝。裴度劝谏说，这是陛下每月大约6-7次临朝，天下人知道勤政，和硕贼臣都惊惧敬畏，近来开延阴殿越发稀少，恐怕各种奏报和禀告有所阻塞。养生的方法常常顺应时节，则六气平和，万寿可保。道家的法则，春夏早起，取鸡鸣时，秋冬晚起，取日出时。这是因为在阳时要用阴来胜它，在阴时要用阳来胜它。如今正处盛夏，应该清晨多坐朝，广泛加以询问。到了40、50时，则炎暑可畏，圣体劳累了。皇帝赞许采纳，为此多次上朝。不久裴度叛杜支，皇帝驾崩，裴度定策诛杀刘克明等人，迎立将亡。这就是文宗，加授门下侍郎。李全略死后，他的儿子李同杰请求承袭苍井军，裴度上奏讨伐平定他，随即陈说调兵时不是宰相的事，请求罢去杜支归还有关部门，奏请被批准。进阶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十封300户，裴度恳切退让不得允许，于是接受了十封。太和四年，裴度多次称病不能承担机要重物，愿意交出政事。皇帝选择上等医生护理治疗，宦官每日慰问接连不断，于是下诏晋升司徒，平章军国重事，等到病愈，3天或5天到一次中书省。裴度辞让免去册礼。裴度自己看到功劳高地位极，不能没有疑虑，渐渐隐迹避祸。这时牛僧孺、李宗闵共同辅政，妒忌裴度功勋业绩长久居上，想要有所惩治，于是一起诋毁他的行迹，贬损他。趁裴度辞位，就禀告皇帝晋升兼任侍中，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裴度上奏罢免了元和年间设置的林汉监，将数千匹马交还给教场，把400顷粮田归还给襄州百姓。不久坚决请求告老，皇帝不答应。太和八年调任东都留守，不久加授中书令。李训之祸，宦官四威逞凶，凡是李训正住的宗族姻亲宾客全部逮捕，审讯报告苛刻惨毒。裴度上奏申述理由，保全救活了数十家。武德县主藏匿盗钱逃亡，抓不到。河阳节度使温造判罪拘禁县令王赏，责令赔偿，关押3年，母亲去世也不允许发丧。裴度为皇帝说情，王赏得以释放。当时宦官擅权，天子徒有虚位，士大夫知道沦丧，裴度不再有经世济民的意图，于是在东都集贤里修建宅地，池塘石头林木丛生，高峻缭绕，幽深胜境。在五桥建造别墅，有暖阁凉台，号称绿野堂，积留在堂下。裴度穿着野服消散自在，与白居易、刘禹锡写文章饮酒，日夜尽欢，不问人间事。而皇帝知道裴度年纪虽大，精神不衰，每次大臣从洛阳来，一定问裴度是否安好。开成二年，又用本官节度河东。裴度坚决以年老多病推辞，皇帝命吏部郎中卢鸿轩传旨说，替朕躺着守护北门就可以了。催促上路，裴度于是前往镇所。议定节度使张凡去世，军中将要立他的儿子张元义， 裴度于是派使者小玉祸福，张元义害怕，束手归朝。开成三年，因病请求返回东都，正式拜中书令，卧病在家未能谢恩，有诏书先给奉料。上巳节在曲江宴请群臣，裴度不参加，皇帝赐诗说：“祝享待元老，时君恨不早。我家祝时衰，忧来学秋倒。”另外下诏说：“正值春天，谨慎疾病为难，努力医药自持。朕集中想建功的诗，所以给你看，他日可以进献。”使者到门口，裴度去世，享年76岁。皇帝闻讯震惊哀悼，把诗放在灵脊上，册赠太傅，谥号文忠，复礼优厚，命京兆尹正副监护丧事。裴度临终自己写了墓志铭，皇帝奇怪没有遗奏，敕令家人寻找，得到半篇草稿，以立储君为请，没有私言。会昌元年，加赠太师。大中初年，下诏配享宪宗庙庭。裴度为人谦退，才能中等，但神采气度超迈爽朗，操守坚贞正直，善于应对。有了功勋以后，名声震动四夷。出使外国的人，他们的君主一定问裴度年纪多大，相貌如何，天子是否任用。他的威名声誉、道德功业可与郭子仪相比，而是否被任用常常决定天下的轻重。侍奉四朝，以权得始终。到去世，天下人没有不思念他的风范。葬在管城，至今庙石。五个儿子，裴时、裴神有名。裴时，字通礼，性情聪明颖悟，凡事经验从未忘记。一门因补京兆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少卿。朝廷军队讨伐刘枕，任公军使。刘枕平定后，改任司农卿，晋升湖南观察使。入朝拜大理卿，袭晋国公一半封爵。任金元节度使。当时吐蕃酋长尚孔热献上三州七关，排列屯田分兵防守。宣宗选择名臣，以裴时统帅金元，避嫌统帅兵宁，李福统帅夏州，皇帝亲自临遣。裴时到任，修治堡垒障塞，整顿兵器，开垦屯田。起初将士守边，有的多年不能回家。裴时为他们制定戍边期限，期满者替代。亲属70岁就近戍守。由此人心感动喜悦。加检校刑部尚书，调任凤翔、中武、天平、兵宁、灵武等军。进检校尚书右仆射。灵武土地盐碱没有水井，裴时向神发誓而开凿，果然得到泉水。历任六镇节度使，所到之处都有可记述的事迹。去世，赠司空，谥号昭。裴神有文才，因门因类官考公员外郎。宣宗访求元和年间宰相的儿子，思念裴度的功勋声望，所以对待裴审格外优厚。任翰林学士，多次迁升工部侍郎，下诏加承旨。适逢皇帝驾临他的官署，裴审立即称谢。皇帝说可以回去与妻子儿女庆贺。曲玉用连中果子赐给他，裴审撩起衣服跪着接受。皇帝回头让工人取经包裹赏赐。后来任太子少师，封河东郡公。皇朝篡国，逼迫他任伪官，不服从，遇害。赞曰：宪宗讨伐蔡州前后4年，吴元济在外勾结奸臣，刺杀宰相和当权者，阻挠京害朝廷谋略。只有天子赫然排除众议，任命裴度主持政事，倚靠他讨伐贼寇。裴度亲自督战，于是平定淮西。不是裴度破贼困难，而是任用裴度困难。韩愈歌颂他的功绩说：凡此蔡公，唯断乃成。这是有见识的话。穆宗不行君道，奸邪小人腐儒，乘机挑拨诋毁，于是裴度没有显赫的功勋。不是以前聪明后来愚笨，而是任用不任用，形势如此。前史称裴度晚年颇为浮沉，以自安之计，这是不对的。大雅说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裴度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？